现在为我们证道的是施文远宣教士。我呢之前呢就是因为没有来到澳洲，只是通过视频呢就是有认识他。那么这一位宣教士呢很特别，他是一个亚洲的面孔，但是呢他现在所做的事工呢是对澳洲的就是土著这个群体啊来进行宣教的，所以呢应该要记住他。好，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生命见证近邻宣教。
生命见证近邻宣教，谢谢敬拜主，选的诗歌从一开始预备我们的心，然后来台看到神的心意，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群体当中做见证。主耶稣已经升天，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在地上就是主的见证人，生命见证近邻宣教。路加福音10:25-37，这一段圣经大家听过很多次的。昨天 我跟一个弟兄讲，他说这个可能听过十次的了。好的撒玛利亚人，余牧师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就选择一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其实跟我们，特别是这些移民的教会，从海外来的，例如我，余传道一听到我就知道我是从香港过来，听到我的口音，大家可能从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不同的国家，不过我们现在用华语。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对比，这段的圣经，通常我们以为主耶稣在讲是其中一个故事，讲这个故事有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一个受伤的人做好事，所以好像我们不是有童军说每天要做一个好事好的事情，这个不是讲这个，这个是讲一个生命的见证。这段的经文可以分开两个部分，25-28，你会看见经常是有律法师提出一个问题，耶稣就没有回答他，耶稣又向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律法师就会来回答，回答来以后就有耶稣的反应，哎，这个开始，然后到第二个部分，律法师就开始讲邻居的这个问题，然后耶稣就讲一个故事，所以你看见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独立的讲一个做好事的故事，是跟上面讲的一个永生的，原本是讲一个永生的问题，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在这边就是因为主耶稣，相信主耶稣，记着信有够救恩有永生。不过我们讲的这个是2000年前一个律法师问的问题，所以第二个部分律法师问过这个邻居的问题，讲到这一个预言， 然后耶稣又问他邻居的问题，我们来看现在这个比较大，我们都看见啊，有一个问题，耶稣又问他一个问题，律法师会回答。我们来尝试来看路加福音这个第一段的这个部分，现在知道这叫有两个部分，这个律法的专家，律法的专家就是对律法很清楚的，大家不要以为只要十条律法，不单是这样，他很了解，他问一个问题，主耶稣，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大家要了解，律法师很熟悉旧约的圣经，他讲到承受永生是讲什么？是讲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哪边讲到的？睡在地里尘埃中的，必有多人醒过来，其中有得到永生的。哦，原来但以理先知之前已经有这样的看见，这一批的律法是很了解圣经，讲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做好事，而是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很严肃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刚才提到的律法师，这个律法师他的心，路加医生说他是 要来试探耶稣，他很熟悉圣经，然后就来问这个，基本上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特别是犹太人，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问这一个耶稣，一个刚开始在这个传道当中来出现的这一位很特别的人。路加福音第十章，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是一个路加医生，他说他是比较根据这个时间性的，所以十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会听过里边讲的，耶稣就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样念的，他就反问他怎么样念的，怎么样念的意思就是说是里边怎么样写的呢，因为在旧约里边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单是有摩西五经里边的很多条的这些的律法，有多少条？有613条。哇，这么多，就是在五经里边，从创世纪有两个，出埃及记，你会看见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是利未记，第二呢生命记有200。所以耶稣就反问这一个律法师，喂，你这么熟悉这613条，你告诉我律法上写的是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回答，很熟悉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就是已经有在这里讲得清楚吗？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如己。刚才讲的613条，其中大家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有的人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小帽子戴在头上，然后也有一个皮带做的放经文的，在这个放在有的耳上 有的在手背上，这个图片就让大家看见。这个小的盒子不可以放613条吧，所以里边就有四条，就是出埃及记有两段，申命记有两段。你会看见第六章第四到九节，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每天念两次，从小每一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你背很多次很熟悉。所以刚才这段的经文，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的神，就是其中生命记那边出来的。那么爱邻舍如同自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这一个是从利未记里边来的。刚才看过利未记里边有很多很多243条，这些的诫命，这些的律法是其中一条，不是刚才讲的放在额上放在手的那四条，其中又另外一条。耶稣怎么样跟他来说？他耶稣说，你回答的正确，你怎样做就会得到永生。你会看见这个经文，今天讲的经文不是耶稣说，哎，你回答的正确，你真的知道了，你就得到永生。他说，你这样做。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不单是了解知道，而是真的是有一种的行动，你就会得到永生。我们看见这里边大家开始了解了，哦，原来这个律法师的回答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关于爱神的部分，爱神。第二个部分是就是利未记的爱人的部分，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看这一个图片的意思是什么？当时他的这个罗马政府给他们的钱，这个钱币有两面的。你看见这个图片就是 Caesar， 就是那个皇帝的样子，另外一边有另外一个。这一个律法师的回答就好像一个云币，有两边的，爱神爱邻舍，同是一个钱币，不过有两边的表达。刚才讲过，这个是路加福音，耶稣传教的时候最初被问这个问题。那么你说，耶稣说你回答的正确，真的100分。为什么？因为之后这你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耶稣最后一周又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律法师、那些大祭司又是问他同样的问题，耶稣怎么样回答？同样的答案。你会发现这个律法师真的很了解这个心意的，他知道，因为他这个是律法师的回答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3年以后耶稣的回答怎么样，一样的。所以你会看见，所以耶稣说，你真的回答的正确。不过耶稣重点是什么？你不是说你了解，你知道，你要做出来，做出来 就会得到永生。好，那么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爱邻舍在利未记里边十九章十八节哪边讲的是什么？利未记里边讲不可以报仇，要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入己，我是耶和华。这个是我们这个活合版新的这一个2010年这一个的翻译。我不知道大家有的这个圣经活合版，如果不是这个新版的话，你会看见你的翻译是不一样的。你会看见是什么？爱人如己，不是爱您如己。为什么？因为在这一个希伯来文，这一个 Ria 这个字，爱人爱邻舍这个字其实是怎么样翻译？原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边有很多的意思，简单来讲，很窄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个人的朋友，个人的朋友。然后广义就是说邻舍。所以这个字在旧约出现188次，翻译作邻舍的100次左右，朋友42次。我们不是说它代表多少次，就是代表它是什么意思，讲的是只有一个字，不过它有不同的意义。我举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耶和华不是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吗？33章11节第一个部分讲，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用的就是这一个字。哦，原来又是同一个字，朋友。那么是朋友还是邻舍？这个利未记这个地方究竟是怎么样来解释？所以我想今天也就是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圣经，中文圣经从最初的那个是1919年100年的圣经，我们新约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写着爱人如己。现在新版的2010年它就占这个字，因为耶稣特别来，他们新约圣经用希腊文，那个爱邻舍这个字是跟旧约这一个广泛这个字不太一样，是讲跟我们很接近的人，接近的人可能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现在2010年的我们的新版的圣经全都是用爱邻如己，在这6个地方。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旧的圣经回去看，哎，是不是我们印的为什么这个字不一样？其实是一样，不过现在我们改的是爱邻舍更加清楚，因为耶稣讲的就是说不但是随便一个人，是邻舍，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就更加大家了解，我们讲的不是说 做一个好事，是讲的很尖锐的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一位律法师在第二个部分又在问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讲完了，知道是讲永生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来到这个律法师，这不跟主耶稣谈怎么样用心用性来爱神，现在就来讲爱邻舍这个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一个图画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想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的。他说我们住的在中间这一个房子，他问我们，你认识你们旁边的邻舍吗？我在想，我在雪梨居住，我是住 townhouse， 我认识两边的邻舍。老师说不是认识他们的名字，是要跟他们有深入的谈话，了解他们面对的开心，面对的难题，面对的问题。而我说我认识旁边这两个家庭，真的是了解。然后其他的同学咯，有的三个，有的四个，最厉害的有一位同学，他说我所有的旁边八个我都认识。哇，之后我就问他，这个女的同学，哇，我说你真厉害，人家的所有这些的问题难题你都全知道，你是怎么样可以做到的？第一，他说他放狗，每天都去放狗，很多这些家庭都有这些宠物。第二，他说不是他的努力，是他的父母亲，这些朋友其实他已经跟他的父母亲已经认识很久，然后到他的时候介绍他，让他也了解成为这些邻舍的朋友。现在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跟这个律法师是不是在问同样的问题？哪个人要证明自己有理？什么是证明自己有理？耶稣，我已经在做这一个，遵守这一个事情，谁是我的邻舍？可能他很了解，可能他已经在帮助十二个，我们这些雅各的子孙我都有帮。我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不过这个是清楚他的问题。主耶稣，耶稣，谁是我的邻舍？你会看见耶稣没有急切的又来回答他，先讲一个预言。预言是什么？预言就是有一个清楚的意思，一个清楚的目的，里边的细节可能不是最重要，反而是那个主要的中心思想我们要把握清楚。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是谁啊？原来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不是以前有皇国，皇国分开北国南国，然后亡国了。这些以色列人有的被掳去到巴比伦，有的留在原本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有一批人没有走，留在那边跟当时北国亚述国来到那边，两个留在那边的跟亚述国的有通婚，所以有这个混血，所以之后波斯皇给他们回来70年，南国被亡国以后全部都去到这个巴比伦，然后到波斯王放他们回来。以色列的人很恨这些的撒玛利亚人，那些的撒玛利亚人不但是跟这些亚述王这些 这些子民来通婚，更是反对他们来建他们重建他们的圣殿。后来也有一批去到他们的殿当中来影响他们。耶稣讲这个故事，我很快的将大家来讲一讲，大家就会记得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耶利哥，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你会看见这个字下到，因为耶路撒冷很高的地方，要下去2000米的，很高，从一个高山下到去，很危险的路，因为山路弯来弯去，不知道有什么坏人在石头那边藏着。就是这样，有一个人就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摸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掉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哪条路下来，下来就是他放工了，他平常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工作，看见这一个打到半死的人，没有去帮助他，从另外一边走了。又有另外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谁？在圣殿当中帮助祭司的哪一批人，也是很熟悉圣经的，看见也是从另外一边过去了。可是这个故事讲，有一个就是这些犹太人看不起的人，恨他们的人，不洁净的人，路过那边看见他怎么样，没有立刻帮忙，是什么？动了慈心。这个慈心是什么？怜悯的心。你看圣经经常讲的是这一个人动了慈心，你记得吗？耶稣看见这么多人，看见他们如羊走迷，没有牧人，动怜悯他们。主耶稣使5000人吃饱，耶稣出来看见一大群的人，就怎么怜悯他们。你可是会看见，首先是有怜悯的心，刚才的诗歌也就是讲到怜悯。没有这个怜悯，这个怜悯的心是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当时有的这个钱，两面爱神爱人是一起的。我们继续看这个撒玛利亚人用油用酒，他有的就帮他来帮助他的伤处，扶着他去自己的这个伤口，让他坐，去到殿里边帮助他。第二天拿2个钱币，多少钱？1个钱一天的工资，将他一天的工资两天的工资给这个店主，不够我再回来再给你。耶稣这个时候就来问，听过这个故事了，就来问这个律法师，哎，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哪一个的邻舍了？原本你记得这个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现在主耶稣问的是哪一个是哪个被伤害，是你们本来的本族的人，哪一个人的邻舍？律法师很清楚，就是哪个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又是一种行动来的啊！你回答得好，你去照样做吧。所以这一个寓言故事最主要讲的是 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要来看谁是我的邻舍，而是我们是否真的有这个怜悯的心，愿意去服务。我们不应该来问谁是我们的邻舍，是不是旁边这两个，还是只排边这八个？可能是我们真正的邻舍，可能是我们工作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工作在一些的有兴趣班的这些不同的朋友。所以耶稣特别选撒玛利亚人的意义，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我们不喜欢，我们甚至不认识他们，不过这个是他们就是有这样的需要。圣经讲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不爱他看得见神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这个生命的见证，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来看跟这个律法师一样谁是我的邻舍，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神安排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某一个人，可能是你认识很久的朋友，可能是你新的，你们的孩子去到新的学校，哪些的家长，可能是这个教会开始要来做的这个社区，也可能是我们宣教组开始做的这个土著。我也要跟你分享神要放在我的生命的路程当中要帮助的哪一个群体，哪些人是谁呢？我跟大家很多一样，专业移民，就是有我们的专业。我来这边是什么？癌症研究，抗癌大使。我来1998年来的，就是做癌症的研究。后来神给我有机会，不是做西方的医药，而是做草药的研究。草药的研究就有机会来做不同民族的，从中药有机会来到澳大利亚土著，里边已经用了几千年几万年的水果植物，开始了解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就好像刚才我们来为全世界的祷告一样，原居民跟我们的差别，所有其他澳大利亚的人有七个范围很不一样。儿童一出生就死亡，教育有没有机会受教育，在教育里边又学得怎么样，有没有机会读到学爱班，有没有受专业的训练，就业怎么样，寿命怎么样。他们跟我其他的澳大利亚人的差异很大，所以政府投放很多的资源做了十年，这个差异有没有减少一半？我当然你看见就知道，全都是 crosses， 不但是没有做到一半，这些的差异有的甚至是比十年前差异更大。我就在想，哇，我们在帮什么？我们在帮什么忙？为什么这个差异比以前更大？原来他们受的伤害，夸大的伤害，土地、疾病，甚至是他们的下一代，三个孩子被偿一个。就好像马太福音讲的，他们饿的、病的、监狱边的，我心里边就有这个感动。然后后来神来呼召我， Daniel， 你不但是来关顾他们的财富与健康，不但是为他们这些的来 做健康产品来帮助他们的财富健康，而是他们全人的需要，包括灵性的需要。所以就是这样，我就去到神学院来里边，离开我大学的工作，去到神学院里边来预备自己。后来完成神学，就跟澳洲进行差会，成为他们的宣教士。要做什么？原来这些土著，我的老师跟我讲，这些土著你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许过里边有六个七个听过福音，不过这个福音是什么？天堂的门票，将来就有用了。现在呢，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来面对现在面对的情况，需要的是什么？门徒训练。我的老师说要帮助他们认识圣经，成长，从自己，从自己的家，然后到自己的社区，做生命的见证。所以我就带领来去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来呼吁，我们一起来，一起来做。谢谢澳亚基督教会于牧师带领这边的宣教组的委员，大家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成为我的伙伴教会，一起去到这些地方，哇，大几人的地方，开车五个小时十个小时去到他们当中来做见证，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当中已经有原居民土著的领袖，我们去帮助他们，让这些原居民的领袖受支持受鼓励，来让他们向他们的群体来帮助。真的感恩神大能，让这些原本不重视读圣经的三十年来第一次来五个土著家庭聚在一起来开启读经，开启成长。这一个教会我真的也是很感恩。门徒训练又做得怎么样？我们用的不就是这个接通大使命吗？这个教会也是用这一个，然后也有做盐做光。我们的原居民的领袖觉得，哎，这两个很有用，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也在学习。土著的原居民的牧者觉得这两个课程有用，因为我们的人就是要训练他们做生命见证，做盐做光，然后成为聚在一起就要接通大使命，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然后昆士兰的教会也是跟我一起来有宣教，去到原居民的地方。这边也是感谢于牧师宣教的团队，我们一起去 Port Augusta， 去到哪边，现在这个关系开始建立。我这一次来，我就带着两位的原居民的牧者，我今天在这里讲到两位原居民的牧者去到 Port Augusta， 我们建立好的这些关系就由原居民的牧者去到那边来鼓励他们。现在我有着一个新的神给我的意向，25年以后，2050年，在新南威斯州会有100个又健康又倍增的原居民教会，是原居民自己的领袖来带领的，又健康又倍增的。需要什么？需要大家为他们祷告。我感谢于牧师，大家知道他写的这么好的书法，里面讲的是什么？众基督教会一起为澳大利亚的土著教会一周选一天，周周来用力的用心用意来祷告。25年以后，又健康又倍增的教会我们会看见。他们以前就是现在他们是福音工厂，将来他们是宣教力量。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原居民的牧者说，我们，你看我们是福音工厂，你们又来，你看我们是 mission field， 我们将来要做 mission force， 我们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因为什么？一起来走，不是走天路，我们一起来奔天路，要快走。耶稣叫我们来行，你听到的明白了，你去行吧，你去做吧，你去遵守吧，你去爱你的邻舍，看神放怎么样的邻舍放在你的人生路上，放在这个社区的旁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祝福这一个奥华基督教会，给他们有好的牧者，好的传道，好的长子，好的领袖，好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到这里，不但是每一个星期天才是在这里来敬拜你，更是在每天，在自己的家，在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每一个地方，他们去到的做光做盐，做生命的见证。然后他们每周聚在一起，就来互相来鼓励，互相来帮助。我们为他们来感恩，求主耶稣你的灵来充充满满的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一个，不但是这个区，而是不但是这个澳洲，更是万族万民的祝福。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